上个星期五，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17年人权国别报告，报告记录了2017年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和劳工状况。报告特别强调，中国和俄罗斯威胁全球稳定，并且指中俄糟糕的人权记录让两国沦落入朝鲜和伊朗的行列。中国的人权记录究竟在哪些方面让美国如此的担心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旅居美国的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来分享他的观察。滕律师您好。
你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经营节目。我们知道这次的报告公布是由美国国务院的代理国务卿沙利文，在报告当中他特别点名批评了中国。您认为中国到底在哪些方面的作为对全球稳定带来了威胁呢？
对，这个分几方面啊，一方面就是中国境内的人权状况持续的恶化，但是让美国和其他很多西方国家更加担忧的就是中国把侵犯人权的做法输出到国外啊，已经影响到威胁到西方的言论自由，整个包括民主体制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人权，严重的就像绑架桂民海，绑架中国的异议人士在境外绑架，然后把他们送回国送回国内关押或者失踪，另外呢就是包括习近平废除主席的任期制，虽然这是2018年，但是2017年之前这段时间就是已经他集各种大权于一身，这个也让国际社会非常担忧。另外一个就是在新疆和西藏的这种状况也是非常非常可怕，引起国际社会非常非常大的担忧。
是，您刚刚提到在新疆、西藏的状况，那我们也知道，美国国务院最近呢在新闻记者会上也有人说，美国方面可能在考虑对那些在新疆触犯了侵犯人权这些罪行的中国的官员或个人，美国可能会动用马格尼斯基法案来惩处他们。对于这方面的消息，您的掌握是什么？您的看法呢？
对，去年1月份开始生效的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付全球的人权侵害者和腐败官员的一个手段。我们也是和其他的国际人权组织以及美国的国务院一起来推动让中国的人权侵害者进入到这个黑名单。并没有太多的中共官员被进入这个第一批的黑名单。那如果能够把在新疆制造人权灾难的官员各级官员能够让他们受到马格尼斯基法案的制裁，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滕律师，作为一个长期的中国人权的捍卫者，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中国在过去这一年来在侵犯人权方面包括了很多的一些作为，包括了跨境逮捕、跨境抓捕，那么您到底认为2017年中国在侵犯人权方面，特别是跨境抓捕这一方面，这个打压是更加的厉害了，外界或者国际社会应该如何来关注，怎么样来寻找一个着力点来制止这样的情况持续发生呢？
对，在去年一年这种跨境抓捕的现象有一些报道那在实际上在之前这种情况也是有发生但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从2013年之后这种跨境绑架越来越多，那国际社会对这种就是跨国的犯罪，而且是以一个这个政府的名义那这是完全违背国际基本的人权法，违背所在国的法律，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是很遗憾的就是 国际社会在这方面表现还是比较软弱，那整个对没有好的办法来对付这样一个就是以政府名义的犯罪，比如说相关的国家像瑞典，那桂林海它有瑞典国籍，但是瑞典政府的表现是非常软弱，并没有给中国施加有效的压力。那香港当然就是已经被中共所践踏，现在已经迅速的大陆化，所以也没有太大的能力去反抗，所以作为全球最重要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它应该有特殊的责任去联合所有的民主国家去向中共施压，要求中共停止这种做法，那就是要把这个人权和其他的重要议题挂钩，这样的话才能够有一些效果。
是，滕律师，最后还有30秒时间，我想我们回到习近平的身上。美国代理国务卿沙利文在报告会上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他说尊重公民权利的政府仍然是繁荣、人类幸福与和平的最佳载体。那么繁荣、人类幸福这些呢，也都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台以后一再强调的。但是在同时，我们也看到，就在习近平上台后，中国的人权急剧恶化，这几乎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您认为习近平有可能在他未来我们还不知道有多长的任期内，能够把中国塑造成像这样的一个好的载体吗？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就像人权报告里面提到的，中国人权在各方面都在持续的恶化。那这个和习近平的这个做法，他的整个的这个理念，他要加强个人集权，都是分不开的。所以甚至在他上台之前，也能够清楚的看到，他是完全拒绝民主宪政。那现在又要这个做这个终身主席，总书记，他是绝对没有任何可能引导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开放。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要颠覆这样一个专制体制，才人权自由才能够得到基本的保障在中国。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律师，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